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机缘，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3日。我是一名青年弟子，于201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就在5年前，我还是一个不知道生命意义的人，我只顾着玩游戏，在人生的道路上漫无目的的漂泊。然而慈悲的师父引导我返本归真，我现在知道了生命的珍贵和真正的意义。我深深感谢我所走过的修炼道路，感谢师父的慈悲。一、锤炼心性。得法之初，我学法很多，师父的教诲震撼了我的心，改变了我所有的世界观，感觉就像有什么东西在我的灵魂深处扎了根。我放弃了玩游戏的习惯，开始诚实的工作。在商业环境中，或者在出差和招待客人时，夸大支出并私吞差额被视为正常现象，没有人会觉得奇怪。但是大法弟子不应该这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常人修炼的这一部分，不管你有多少钱，当多大官，你搞个体经营，开公司，做什么生意都没关系，公平交易，把心摆正。学法后，我总是诚实报账，有的时候拿不到发票，我就自己付了。一位同事对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他明白大法是好的。对于我的顾客，我首先会关注他们的利益，而从不考虑自己的利益。我的客户都认为我诚实，所以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有一天在明慧网上，我看到了一些关于修炼人需要做3件事的文章。当时我对法理解不深，甚至不知道如何发正念，但是我每天都在发放真相资料。后来我向同修请教发正念的问题，虽然我不是很清楚发正念的具体细节，但我能感到发正念时的能量场，身体都在发热。渐渐的，随着学法的深入，我对大法的理解也更加深刻，我也更加明白了大法弟子的使命。一段时间后，我心里突然有了一个愿望，向工业园区的中国人发送真相资料。我认识的同修很少，也不知道该送什么样的真相资料。于是我上了中文明慧网，从那里打印出了真相资料。然后我在下班后到公司门口向中国工人发放资料。由于我的心性有限，我抱着完成任务的有求之心。几天后，由于受中共宣传的毒害，警察把我带到警察局，没收了我的资料和大法书。虽然我没害怕，但我没能从警察那里拿回转法轮和经文。 回到家后，我的心里非常难过。我让警察没收了我的大法书，甚至导致警察对大法犯了罪。我让许多人对我产生了误解。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继续修炼，我感觉自己已经跌到了谷底。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内心被后悔所折磨。我虽然仍坚持学法，但在学法时我变得很迷茫，有时甚至出现可怕的场景。那时我经常哭，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机会继续修炼。后来有一天，师父的法红银二师徒恩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师父没有抛弃我这样一个正念不足的人，我觉得自己正念更强了，马上背下了这段法，最终克服了这段磨难。后来又有很多次我的正念不够，摔了跟头。然而师父的话常常在我心中回响，我心想，还有机会，我还可以修炼，我必须更加精进。由于被警察带到警察局造成的压力，我在家里的行为并没有真正在法上。我的家人对大法不太理解，他们让我停止修炼，家里的气氛非常紧张。由于压力太大，我的妻子经常哭，我不知道如何与她交谈，心里感到非常痛苦。然而，每当我的负面情绪变得强烈时，就出现一种平和与安宁的感觉，让痛苦的感觉消失了。我知道是师父保护我战胜了这个磨难。后来，我妻子明白了真相，知道大法是好的。她现在非常相信大法，经常在下班回家路上，在车上听师父讲法。二，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疫情开始后，我觉得时间更紧迫，更需要讲清真相。在疫情期间，我遇到的人很容易接受真相。我告诉他们，疫情的源头来自武汉，而疫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大法。这与当年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导致了瘟疫的情况类似。我告诉他们，那些能分辨善恶，知道大法好，远离中共的人就会平安无事。2021年左右，当地的疫情变得严重，相当多的人被感染了。当时人们仍然感到很迷茫，许多地方仍在实施封锁和隔离措施。然而我仍然每天去医院讲真相。我意识到修炼人是属于新宇宙的生命，这种瘟疫是旧宇宙的，与我无关。当时去医院这种必须进行医疗申报的地方，如果医院哪个科室有感染，去那里的人也必须要隔离。但是当我去医院的病房时，我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我要讲真相的病房因中共病毒被封锁到第二天，但我仍然可以向那些有缘人讲真相。后来当疫情平息后，我与大家分享了如何通过遵循真、善、忍和念诵九字真言得到福报，保持健康，避免感染中共病毒或被迫接种疫苗。自2022年12月以来，中国的疫情急剧恶化。我在明慧网上编辑部文章确认中看到师父谈到了疫情三年来中国人的死亡人数超过4亿人，会达到5亿人。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通过一个半自动电话软件给中国人打真相电话。在《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中，师父讲了三界的起源。我意识到法证人间已经拉开序幕，时间越来越紧迫。我希望那些有缘人能得到大法的救度。在讲清真相的过程中，我们有做得好的时候，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 如果我们做得不好，以后会后悔的。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一个工人来给我们的房子安装窗帘，当时我没有向他讲真相。几天后，我听说他出了意外。有些人与我们只有一面之缘，是慈悲的师父安排他们来听真相。但很多时候，我没有履行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有多少生命在等待这个得救的机会？就因为我没有放下执着，众生错过了了解真相的机会。我写这篇文章，希望能提醒自己，要精进，不要错过救度众生的机会。我也希望有缘人能珍惜大法的真相。师父在《精进要旨退休再练》一文中说，机缘只有一次，放不下的梦幻一过，方知失去的是什么。感谢师父的救度。
请听文章，学习独立思考。文章发表于明慧期刊《慧生》第74期。2001年1月23日除夕下午，天安门广场突发五人自焚事件。事发仅两小时，新华社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向全世界发出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五名法轮功学员。但是美国之音记者打电话向北京公安局和公安部查证，答复竟然是不知道有这回事。喉舌的宣传口径竟然抢到了公安调查的前面。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刘思颖在1月23日当天被送入北京积水潭医院，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不能用嘴呼吸，不能说话。然而他在术后第四天就接受新华社采访，并且嗓音很大，声音清晰，而且还唱了一首歌，这完全违背医学常识。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两个月之后，医院竟然突然宣布刘思颖死亡了。国际人权组织对积水潭的医护人员，特别是参与这场事件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刘思颖在身体恢复良好，准备出院的当天，曾与北京市医政处的处长和医院的负责人有过长时间的谈话。在谈话结束两个小时后，他突然进入了病危，并迅速死亡。刘思颖的死亡非常可疑，根据资料分析，外界普遍认为他遭到了谋杀灭口。当调查分析结果公布之后，中共删除了有关资料，修改了原有视频。在自焚事件的第二天，就有评论预料到，因为刘思颖不够被逮捕的年龄，中共绝对不会把他留作活口，他一定会死，结果不幸被言中。刘思颖这个12岁的小学生，就这样先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然后永远消失在了人群中。更可怜的是，他还被中共作为魔化法轮功的例子，放入了思想品德教材，让少年儿童仇恨法轮功，闻法轮功而感到恐惧。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最早的录像版本中可以看到，在所谓的自焚的现场，有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手持一重物， 用力向刘思颖的妈妈刘春玲的头部击打，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并用手护住被打的左侧头部，因此刘春玲极有可能是在现场被打死，而非被烧死。现场这一名身穿军大衣的男子，很明显不是在参与救人，而是要置刘春玲于死地。同学们，生活在被中共党文化包围的中国大陆，看似自由，其实处处充满谎言和灌输。我们只有学会独立思考，才能保持善良，识别善恶，才能有真正的身心健康。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